书接上文，日本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突然跪倒在天皇脚下，是痛哭失声啊，顿足捶胸，难过到了极点，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我罪该万死，我愧对大日本的军旗，我玷污了天皇的神威，请天皇下旨严厉处分我吧，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这下弄得天皇挺被动，在场的人无不愕然。为什么？大伙儿从来没见过山本五十六这么难过过，那也是半大老头子了，两鬓皆白，有点失态啊。人们闭住了呼吸，用眼睛溜着天皇，看天皇下达什么样的旨意，对他怎么样的处分。人们也发现坐在天皇身旁的长喜大臣用手握着那颗大印，只要天皇嘴唇一动，很大印一盖，山本五十六的脑袋就得搬家呀。因此气氛是相当紧张。东条英机站起来行了个90度的鞠躬礼，才请陛下降旨，对山本如何处置。他是首相啊，给加了个赞。哎，出乎意料的是，日本这位裕仁天皇能有两分钟没说话，眼神不错的盯着脚前的山本五十六。好半天他长叹了一声：“哎，山本将军，请起吧，我来说几句。”这玉人呢，向来说话不紧不慢的，挺斯文。话音虽然轻，大伙听的是清清楚楚。山本答应一声：“哎。”退归到座位，双手扶着磕膝盖，腰板倍儿直，把头哈着，听天皇训示。这天皇啊，其实这套发言词儿早就酝酿好了，因为这次御前会议非比寻常，作为天皇他能没有思想准备吗？而且天皇的一言一行一个字儿得力求准确，可以说是一掷千金落地有声。天皇接着说：“众位将军们，太平洋圣战已经进行几个月了，帝国勇敢的皇军一直跌挫凶风，勇猛战斗，前线的指挥官们无不置生死于度外，屡建殊功，我们是有目共睹啊。接连的辉煌战果表明，帝国皇军乃是当今无敌于天下、必战必胜之军队，因为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万世一系的大和民族的传统和视死如归的军魂。”说到这儿，天皇咽了口吐沫，又长出了一口气，感慨万端地说：“哎，这次战争动用的兵力之多，战线之长，乃是帝国战争史上所罕见的。当然战事多变，敌人狡猾，我们不可能每战必胜。这次山本将军和南云将军指挥的实力固然给国民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皇室和内阁考虑到他们在往日圣战的决策上都立过卓越的功勋，又念及此次是初犯，因此朕决定忍痛宽恕，希望他们今后作战至至慎重，不可轻敌。战争嘛，还要继续打下去，任何一位帝国的军事家和指挥官切不可有勇无谋，胆大心粗， 敝国的将领不仅要忠于万世一系的皇室，也应在战场上指挥卓绝，临机应变。陈同的现实是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站在敝国面前的是一个强大而又狡猾的敌人，等等等。这天皇啊，话说的不多，但是掷地有声，特别是最后这句话说的要害上。的确，站在日本人面前的敌人是个强大而又狡猾的美国人，裕仁算说对了。哎，咱就拿罗斯福来说吧，在他身上体现的是机智与狡黠，真情与虚伪，懦弱与勇敢，狐狸与狮子，军容与总统一身。哎，你说他软弱吧，有时候像雄狮；你说他忠厚吧，有时候还说谎话。总而言之，这美国总统是令人难猜难谢呀。这个裕仁天皇缺乏的什么呢？是对自己民族的剖析。在这个日本有个特殊的情况，日本一张嘴我是大和民族，这大和民族是神的子孙，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他不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而这美国人就不同了，既善于激流勇退，又善于激流勇进，他们一向自信自己是最后的胜利者。而且这些美国人胸怀激烈，奋奋追求啊，不错过任何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自从珍珠港吃了大苦头之后，罗斯福和白宫的军事智囊几乎没有一天不再运筹帷幄，心急如焚，脑汁都绞尽了。战争这玩意儿它是个怪物，双方斗来斗去，不管是古代的刀枪剑戟，还是现在的飞机大炮，哎，谁都事先难以预料，但是到头来必然是一胜一负。自古就没有双胜的战场，也没有双败的结局。美国人最大的特长就是汲取教训，不断的总结经验。日本则不然，天皇嘴头上是那么说了，实质上心里不服气儿，还希望继续打胜仗。因此在会议结束之后，天皇指示东条英机，叫他跟山本五十六、南云中将再好好的商议商议下一个战役如何打法，并且要尽快提交上方案来，天皇要过目。嗨，御前会议散了，他们怎么商量咱姑且不谈。再说这老东条啊，恨透了美国人，更恨蒋介石。心说蒋光头啊，这美国飞机把东京炸了个烂七八糟，跑你那儿避难去了啊，你给收留了，我岂能饶你。因此东条回到大本营，立刻命令陆军抽集了53个营的兵力，配备精锐的武器，要对蒋介石进行报复，把这53个营开赴的最前线。这日本人都抱着一颗复仇的心，好，够不着美国人拿中国人撒个气了，烧光杀光抢光，是大肆进攻。日本飞机对重庆是狂轰滥炸，这下可够蒋介石的呛啊！蒋介石气的满嘴角冒白沫子，一个劲骂娘西皮。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这蒋介石是大放厥词，什么盟友，你们在那打仗轰炸了东京，你们解恨了，我们倒霉了，来了那么多野兽，让我如何抵御？起码我得抽出2个师到3个师能应付得开，我现在要兵无兵，要将无将，我什么都缺，如何面对残酷的战场？这他把美国人也骂了一通。他一抬眼看着何应钦坐到对面，他就问，你说说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干，他就没想到我们的后果吗？ 何应钦呢感觉到突然，赶紧站起来。委员长息怒，我看美国盟友好像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用这样刺激一下日本人，能鼓舞美国大兵的士气，仅此而已。什么战略目的，什么鼓舞士气，他需要鼓舞，难道我们就不需要鼓舞吗？眼前这烂摊子我们怎么维系？哎，你说。委员长，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日本鬼子杀来了，我们硬着头皮只好跟他周旋对抗他。那你的国防部能抽出兵力来吗？我尽量想办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日本人打到重庆来。话好说，事儿难办。我说何应钦呐，你马上给史迪威将军发份电报，把他请到重庆来，我见他有话说。是，遵命。那个说这史迪威将军是谁呀？美国人啊，是罗斯福派他来做蒋介石的参谋长，也是一个联盟的关系。这史迪威还是蒋介石的老朋友，一共啊到重庆来过数次。何应钦跟他一通信，史迪威不敢耽搁，马上飞往重庆，到了林园官邸。你看这蒋介石啊，火还不小呢。自从从南京退到重庆之后，开辟了三个官邸。比方说黄山官邸，那也非常气派。曾家岩官邸，还有林园官邸。这仨官邸当中，属林园官邸啊最漂亮，风景也优美，园林式的别墅。蒋介石在此办公，同时也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接待外宾。史迪威来过呀，下了飞机，坐上汽车，赶忙到了林园官邸。见着蒋介石之后，俩人是老朋友，经常见面，所以也没有握手。他也不客气地坐到沙发上，就问：“总司令，您到我来有事儿？”“
当然有事情。”
我说：“史迪威将军，你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你们轰炸了东京，跑到我们南昌来避难。我遭了殃了。现在日本鬼子派出10000多人马，向我国民政府进行报复，烧光、杀光、抢光，我怎么来应对？我现在要兵无兵，要将无将，军事物资缺乏的很呐！你说说看，怎么对付日本鬼子？怎么对付？”史迪威听明白了，总司令阁下，不必着急嘛，日本人好对付，你说得清楚，怎么好对付？日本鬼子不是来了吗？我相信委员长英明决策，一定能对付得了。中国幅员辽阔呀，您在南京退到重庆了，说句玩笑话，重庆保不住，您还有许多许多的地方能退却。史迪威将军，你拿我开心？不敢不敢，我是打个比喻。那么史迪威，你说我应该怎么面对？史迪威一看蒋介石真机了，我看总司令这样吧，的确你有很多的困难，这个兵源问题我相信你能解决，有关军事物资这些方面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这样，我决定把美国第14航空队调到重庆来，既能保卫重庆的安全，又能起到运输的目的。军用物资我来调度，尽量满足总司令的要求，您看怎么样？蒋介石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史迪威让步了，表了态了，心里达到一点平衡。刚说到这，史迪威接着又说了：“总司令，我们是好朋友，按中国人的意思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呐。我有一言出口，总司令您别不爱听，
请讲。
总司令， 你方才张嘴说兵源不够，闭嘴说没有官兵可派，我看不是那么回事。要讲究军队多，你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的盟国军队都没有你的军队多。哎，但是有一样，尽管你人数众多，素质太差哟。我希望总司令今后你的部队要提高素质。你们中国的兵法有言，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将不在勇而在于谋，您说是不是？可史迪威这话还没等说完呢，蒋介石翻脸了，那脸拉得挺长，面色铁青。嘿，史迪威将军，你说错了，我的部队素质差在哪儿了？那征缅军队第一远征军打得蛮不错嘛，在世界上都打出来名堂嘛。你们美国军队素质倒是挺高，麦克阿瑟叫你打得丢盔卸甲，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相比之下我认为国军还是比你们强得多得多。哎，蒋介石啊，顾全脸面，他把他自己的威望看得比天还高，比生命还宝贵，不许旁人说一个不字。史迪威跟他多年的老朋友，深刻了解这一点，所以下边的话也就不说了。好好好好，总司令，也许你说的对，我方才保证了军事物资归我协调，我把第14航空队给你调来，这一点没有异议吧？
没有。
好，我马上行动。他们的会面就这样结束了。安下重庆方面的事儿，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日本的大本营。这个东条英机呀，跟天皇一样，不吸收任何经验教训。上次御前会议结束之后，天皇指示了，拿出方案来，你们下一步如何进军，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天皇得坐在心里有数啊。因此他着急，回到大本营本底之后，他立即召见山本五十六和南云中将。山本五十六这次捡了条命了，天皇开了面子了，没处罚他。南云中将也不例外，两个人是感恩图报，毕恭毕敬啊。见到东条首相之后，嗨嗨，行完了礼，垂手站立在一旁。东条摆了摆手，二军请坐了，两个人这才坐下。东条把天皇的意思又重新重复了一遍，让他们两个人拿出方案，主要听山本五十六的。这家伙戎马生涯办事都在战场上，是经验相当丰富，说实在的，老东条对他十分器重，知道这只狡猾的老狐狸肚子里有道道。其实山本五十六早有作战方案了，一看首相向他垂询，他马上是和盘托出，先把地图摆到桌上，外边戒备森严呢，唯恐走漏消息。山本五十六戳戳点点向首相报告，首相，我建议我们继续往南进军，再深入1000公里，目标是珊瑚海。珊瑚海，对，珊瑚海就在澳大利亚的东北方向，这个地方是四通八达呀，只要我皇军掌握了这个地方，就等于给美国人心窝上扎了一刀。我们控制了珊瑚海之后，下一步要占领中途岛，如果一切能够顺利的话，我们就能登上夏威夷群岛，直捣华盛顿，那会儿就大功告成了，大中大共荣圈这个圈也就能及早的实现了。
哟西哟西，详细的讲一讲。
是首相，怎么地，我们怎么地，我们怎么地呀，说的非常详细，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守、战略、战术。这山本五十六和盘托出，老东条是不住的点头，觉得非常满意。
泽成他们两个人立刻详细写了方案，连夜他进了天皇的皇宫，向天皇奏报。
哎，他详细把这个事儿就说，天皇满意的也点点头，
很好，很好，批准执行吧。
很了得，天皇是神呢。天皇一点头，下边就雷厉风行啊，帮大红印给盖上了，
马上就执行。这东条回去见着山本五十六啊，抓住他的手，山本君，天皇陛下已经照准执行了，我希望你戴罪立功，再接再厉啊，拿出偷袭珍珠港往日的辉煌，这次大战珊瑚海，必战必捷。
嗨，
借首相吉言，你就100个放心，我一定戴罪立功，把失去的脸面再争回来，让美国鬼子吃尽苦头，我拒而坚之。
哟西哟西，
大本营一拍板，底下马上是闻风而动。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兼着日本舰队总司令啊，一致令下如山倒，马上调兵要大战珊瑚海。